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的刺激房贷风暴，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滑坡，进一步的使得美国的经济陷入了衰退的边缘，对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上个星期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现金流动出现了困境，而美国的政商界联合出手，推出了一个个的紧急救援方案，最终呢，有效地避免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来分析一下两周来美国政府重拳出击救市的一系列举措和效果。杰森先生你好。
林云你好。
哎，我们知道呢，这个贝尔斯登他是因为受房贷这个刺激房贷风暴影响的呢，所以使得他在14日的时候宣布他的现金流量出现了显著恶化的局面。
对，
那他的这种面临的这种困境到底有多严重，使得最后是摩根大通银行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联合出手注资，而避免他来这个破产的这种局面。
实际上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特殊，刚才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特殊的一个这个金融环境下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它是一个互相冲击恶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整个金融系统它本身呢，它有它自身的规律，但是同时的话呢，人心的这个因素也在起着很大的作用。自从2007年下半年那个刺激风暴，这个就是造成了一系列的这种金融坏账出现了以后呢，整个世界金融界都进入一种恐慌的状态。
嗯，
因为呢，大家看不到这个就是刺激风暴引起的这个刺激房贷风暴引起的这个危机到底要持续多久，要有多深。特别是像这种就是很多人传言说，贝尔斯登这个公司在这个刺激房贷这个市场中卷入很深，所以说很多人呢对他的经济出现了他的那个整个经济实力、经济能力、运作能力都有产生了怀疑。那么呢，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他又有两个这个对冲基金彻底垮掉了，整个这一系列坏消息围绕着他走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堆积到此时此刻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方面不愿意再给他贷款了，另一方面跟他合作投资的人呢，要求把款撤回来，就会造成，虽然贝尔斯登本身还是个巨大的一个公司，有巨大的雄厚的资产，但是呢，因为他一时间资产流动不开了，就跟一个人，他本身是个住在一个百万豪宅里头，但是如果他手上一分钱都没有，他可能会被饿死。
嗯，
因为如果是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任何钱去买粮食，他就会饿死。整个这个贝尔斯登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他毕竟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一环，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企业，一个私人企业。那么，对呀，他面临的这种困境呢，为什么？
对，就是会影响其他的，就会有这么大很大的潜在的危害。
对，他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实际上，整个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这个贝尔斯登他真的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整个是空壳了，他本身他有雄厚的资产的情况下，因为流动性这样的一个技术因素造成这个公司彻底垮台的话呢，那么造成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第一呢，他本身这个公司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资银行，他说他发行了很多债券，那么这个公司支撑的债券如果因为他的倒闭而整个化为乌有的话呢，那么整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很多投资人的资产就消减为零，这样的话就会整个实际上会给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它的对人的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像核原子弹一样的在整个金融界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冲击波，这冲击波造来的为了影响可能是会直接把美国经济打到像30年代那个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因为整个来说呢，就是贝尔斯登这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它投资在各个领域的投资，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垮掉的话呢，那么人们会更加恐惧于这个刺激风贷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会造成很多人房就是贷款进一步难，整个经济进一步进入这种贷款，它叫 credit crunch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经济失去这个资金作为润滑剂这样的过程，那个整个可能世界经济就整个停滞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公司的事情，本身的话呢，很多人甚至是因为贝尔斯登贪婪造成的卷入这个刺激房贷这个事情，但是呢，它本身造成的后效应有可能是整个美国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进入一种未来的不可预测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因为美国联储它本身，美国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不可能直接投资，因为法律规定不允许它直接给这个像这个贝尔斯登这样的投资银行、投资公司
组织，
它只能像这种摩根大通这样的这种一般的常规银行，通过这样的常规的商业银行给它投资，但是呢，确实是联邦政府说，我出300亿。 保证你投资这个 Bearstone 买下 Bearstone 这个过程呢，你所有的这个风险我300亿给你垫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呢，某种现象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真正的在做后背后做那个摩根斯坦大通的这个
一个后盾，
使得摩根大通才有呢有胆量去买这样的一个 Bearstone， 而买下 Bearstone 使得 Bearstone 本身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债券各方面还都维持它的这个现有价值。虽然它这个Bearstone的股票下跌了很多，但是整个这个金融系统并没有因此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及时准确的一个救市的一个
态，就是保持了它的一种稳定性
了。稳定性。
除了这个举措之外呢，美国联储局在18号的时候又宣布降息，而且这次降息的比例是0.75个这个百分比，
历史上最高的，
是历史上最高的，是从原来的这个基准利率从3%降到了2.25%哈。那么这个举措跟之前的这个注资，贝尔斯登他是怎么一种关系？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而且是连环着出手呢？
对，实际上这个关系是非常有关的，就是说呢，因为实际上呢，贝尔斯登本身的话，大家都非常恐慌说，哇，这个刺激房贷这个危机到底有多大？去年年底整个就是金融界，不管是花旗银行各方面银行，他都是笑，就是巨大的这个亏损额，就是近百亿的亏损额，整个一个季度，这个但是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个底，就是这个整个刺激房贷到底底在哪儿还没有看到。那么整个来说呢，这个周末，这个只像个星期五，就是那个星期五，那个 Bearstone 还有50多块钱的这个估值，那么整个一个周末，它就被那个整个被这个摩根大通给收购了，以2块钱的股价预计准备收购它，非常可怕。整个来说呢，这个就是呢，给整个股这个市场又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这个冲击。这个心理上的冲击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整个星期一虽然道琼斯指数没有进入负值，还有就是微弱的正值，但是呢整个的是大部分的那个银行股在星期一都是大跌狂跌。
尽管这个政府入市
就是救了这个 Bearstone， 没有 Bearstone 垮下去，
但是心理上
还是看到了整个市场的这个恐慌。那么而另外有个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原来呢整个就是说呢，大家一直害怕经济进入一种叫做滞胀，就是说呢，一方面经济面临着衰退的危险，同时的话呢，又有美元降低和油价上涨这样的两个因素，造成通货膨胀。所以说呢，如果就是真是进入了这种滞胀的状态的话呢，那么整个这个经济就美国联储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做，它整个降息这个用方法就没法用了。好在是啥呢？2月份的这个通货膨胀利率出来了以后呢，发现比预期低很多。这时候呢，就给了这个联邦政府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是呢，它必须在短时间，整个给这个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以巨大的一个信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窗口不会很长，因为呢，下面这个油价还接着往上冲，
对，
整个的美元还接着往下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我想联储的基本概念就是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窗口，而这个时候呢又是人心这个在这个 Bearstone 这个公司冲击下呢，人心最不稳的时候，那么我就给一个大剂量的这个重拳出击，以就是保证了这个我这个出来
下猛药，
对，一下子就保证这个市场呢能被我刺激的非常的这样的这个兴奋。果然的话呢，像这是18号出来这个降息0.75%，立马当天就是创造了这个股市就上涨了，道琼斯上涨了400多点，几乎是5年来最高冲击的最高的比例。当然就是第二天星期三又往下跌了将近300点，但是明显看到星期四又反弹回来将近300多点，所以说呢整个一周下来的话，股市是在往上冲了很多点。你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这种，就是虽然这个上一周这个整个这个周末面临的是一个美国这个金融史上一个巨大的，就是有人说是直接跟30年的整个这个经济大衰退可比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危机，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连环出手这个重拳出击，使得这个股市呢虽然在这一周4天的交易额就上下冲跌了很厉害，但是
整个过山车
整个但是这一周下来的话呢，整个这个金融市场还是以正值收尾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的话呢，一场巨大的一个金融危机因为这个及时的一个措施造成了这个得以避免了，
就是说它选准了一个时机。
对，
就如果要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那么用这个一下子降低0.75%的这样子的利率的话，那可能会对这种通胀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对，如果真的是2月份通胀比例就是很高的话，它不允许它这种降这么大的利率，因为降的话它都能进一步刺激通货膨胀，能把经济整个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状态。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说联储就说呢，既然有这个窗口，这个窗口时间又不长，那我们就一下降它7.5%，就是0.75%。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某种上讲的话呢，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呢，联储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实际的结果还真是达到了这种目的，
至少把股市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下降的。
那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信心怎么样呢？
还是看
下来了吗？
就是说整个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就是一冲就是400点，一跌就是300点这样的概念。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就是呢人心还是不稳，但是呢整个来说呢市场人心没散。就是这个人心不散的话，就证明这个市场的话呢它还有可操作的余地。如果人心真的散掉了，就是说呢整个股市全部都在抛售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你政府想救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上面这一周呢美国股市躲过一劫，美国经济躲过一劫，
就是美国政府的这种重拳出击它发挥了效力啊。那么讲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措施呢，我又想起来在2月13号的时候，布什曾经签署了一个叫做经济刺激的方案哈。那我刚好在上个星期也收到了这个税务局的一个退税的通知单，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很多家庭都可以
都会收到
收到
少则600多则上千的、这个、
对对对，收到支票了哈。那我就感到很奇怪的是2月13号的时候签署了这个法案，
对，
那么刚刚到现在呢也才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2个月之后大家就可以拿到钱在手了。
对对对，
这个措施对于美国政府一贯来讲都是说效率很低的，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迅速呢？
整个这个事情是让美国政府不是效率低，就是说呢中国很多中国政府经常说美国啊总是三权分立，效率很低，整天你争我我夺的，这个两派不像我们党一句话说了什么都算。不是的，美国在他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的效率非常高。就比如说今年年初当大家意识到整个经济就进入这种衰退的边缘的时候，如果再不有什么措施的话，这个经济真的进入衰退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1月份整个就是大家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举措，就是给出了一个这样的 package、而给出量多大呢？整个美国国民经济1%的比例，这个比例非常大，多少就是1500亿，
美国的本身的基数大，
基数大15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一个这个给出这样的一个经济刺激方案，
实际的结果是1700亿，
1700亿，对于还有其包括其他的方面，
对于
这个政府这个经济就是其他经济领域的刺激，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说呢，一月份就是共参议院批准，然后这个就一月众议院批准，2月份初就是参议院批准，然后2月中旬就是总统就签署，3月底就是进入实施，5月底老百姓就拿到钱。因为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美国经实际上政府它并不是这个效率低，它该做出正确做措施的时候它效率非常高。实际上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民主的环境，一个理智的民主的环境，它不是民主跟低效率是完全不一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法律它反复一而不决，那是因为它不该决。因为它方方面面的这个是没有
因素
太多，每个其实利益集团、每个群体、每个富人穷人他都会考虑到。所以说呢，并不是我说这个制定法案就是不像中国，我今天制定个法案，明天要制定个法案，两个法案就算冲突了。它就是因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所以它很多法案没有迅速通过。但是呢，如果这个法案是对老百姓有意义的，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的事，他会非常高效率的把它执行下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就是
对，那是不是就是说，它实际上不管是决策的快与慢，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真正是一种为老百姓
的这个着想的角度。当然，他这次有返款也都是，就是说富人拿不到，中产阶级和穷人可能拿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看到美国的这种状况后，再来看中国大陆的，在中共这政权这个执政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在整个经济领域里头，或者是说面对经济出现危机的状况下，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其实美国政府和中共的政府是本质上是不可比的。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呢，实际上呢，中国老百姓不指望中国政府跟着来做什么事儿，中国老百姓只求中国政府不要管。就是我们知道所谓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它其实就是说呢，把以前捆着老百姓的链子给解开了，把老百姓中国人本身的勤劳给发挥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它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经济体制中呢，中共也一直在起着负面作用。比如说最近的股市的这个下跌，其实完全是中共的党产，他为了保护他党产，让党产到股市敛财，不管是中石油还是这个中国平安，他大量的敛财使整个中国股市往下走，
压下去了、
而且那个房地产市场，那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跟老百姓夺利，他把这个因为这个高房价高土地价格造成了整个房地产一直往上冲，而且有官商勾结的因素。所以说中国很多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政府往老百姓着想然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的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直是政府从老百姓那儿拿钱，它是我们以前讲过多次，就是说呢，它的财政收入是整个 GDP 发展的3倍，就是它发展速度3倍，而且呢还有一个与民夺利的概念，它不管是地方政府跟与民夺利，还是它的党产与民夺利，就是垄断企业，不管是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石油这个基本能源企业、电力企业它的垄断，然后这个通讯企业它的垄断，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完全是不可比，就是因为一个是人民选的政府，一个是他自己统治人民的政府，所以说你完全不能把它当一个 同等状态来比较。
对，这就是专制和民主政府的根本不同。
根本不同，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